殷崇贵51岁，身穿长袍马褂，圆口断鞋，肥头大耳，八字黑胡，戴一副金丝眼镜，镜片后面有一双闪闪烁烁的小眼睛。齐伯年见他仓皇失色，皱着眉头问道：殷狗，何事如此惊慌？殷崇贵抖抖擞擞地从衣兜中掏出一封电报，说：
哎呀，连接上峰3峰急电，驻扎北平郊外的日军昨夜10时突然占领卢沟桥，炮击宛平县。
齐伯年一惊，啊了一声，但是马上又恢复平静，说：
啊，倭寇亡我之心不死，此事意料中事。
殷崇贵又摸出第2封电报，说：
日军已包围宛平，威胁南苑机场。啊，请到藤萝架下坐。
齐伯年已经满面阴云，走到藤萝架下，心情沉重地在石凳上坐下来。殷崇贵打开3封电报，说：
日军正从关外调兵，有进攻北平之势，望沿途各县处变勿惊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此话怎讲？
齐伯年追问道。
学生也不得其解呀。
殷崇贵愁眉苦脸地说：
驻军金雄飞营长接到电报，内容大致相同，但第3封电报附有军令，不得拦截伏击日军军车，对日军的挑衅行动暂取忍让态度。岂有此理？
齐伯年勃然大怒。
上峰含糊其辞，下属不知所措。
殷崇贵唉声叹气，所以学生前来向您请教。这个殷崇贵在齐伯年任京东学政府教育司长时，曾在教育司里当一名小科员。齐伯年改任通州师范学校校长，保荐他到民政司当了一名股长，才算步入官场。多年来，他跟齐伯年并无交往，直到他升任平水县长，才又跟隐退平水的齐伯年久别重逢。殷崇贵当官是为了发财，所以十分珍贵他头上那顶7品县令的乌纱帽，为上峰之命是听。但是他也知道齐伯年名高势重，对于他的官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非但不能得罪，还必须八面玲珑，多方讨好。所以他一遇到疑难事项，都要探一探齐伯年的口气，听一听齐伯年的见解。虽然并不言听计从，却也表现出对于前辈长者的充分尊重，因而连任5年平水县长，左右逢源，上下取巧。
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守土安民，责无旁贷。
齐伯年慷慨激昂地大声说：
请殷公邀集驻军金营长、警察局长和保安队长，会商御敌大计。倘倭寇犯我县境，应予迎头痛击。先生所言极是，所言极是。
殷崇贵仍然愁容满面。
学生所最感不安者，是贵生昌蒲公子，不知是否已经离平。内子和小女更为忧心如焚。
昌蒲的未婚妻殷凤钗就是这位殷崇贵县长的千金小姐，而且已经择定举行结婚大礼的佳期吉日。齐伯年沉吟着说，
前几天这个孩子曾来一信，言定如期而归，请尊夫人和凤钗姑娘不必过虑。
殷崇贵苦着脸说，
他在给凤钗的信中也没有确定日子，不然我可以派遣保安队到廊坊火车站去迎接他。
齐伯年摇头说，
他是不会喜欢这种排场的。
殷崇贵问道，
如果北平被围，昌蒲公子困在北平，他和小女的婚期您看？
齐伯年说，
这要请舍妹酌定。
殷崇贵忙说，
哦，方才学生已经问过亲家于老夫人，老夫人十分开明，要我转告小女，由小女做主。
也好，也好。
哦，那么学生告退了。
殷崇贵深施一礼。齐伯年送客回来，老女仆常妈已经在西厢房南间摆好饭菜。昌蒲的母亲梅姑奶奶在后院用饭。
齐伯年的老妻也是贫寒人家出身。
当年齐伯年的老母亲为了家里多一把手，在他13岁的时候给他娶了个大6岁的妻子。进门之后，齐夫人跟婆母种园，还要纺纱织布，供给丈夫上学，十分勤劳贤惠。
齐夫人不能生育，齐伯年考取了功名，她多次劝丈夫纳妾，齐伯年矜持品性不肯依从，膝下无儿，冷清寂寞，所以昌蒲母子前来投奔，老两口就把全部慈爱倾注在昌蒲身上。平日他们的生活十分简朴，齐伯年很喜欢吃粗粮青菜，老两口对面而坐，炕桌上一荤一素。已经是风烛残年的齐老夫人显得比齐伯年衰老得多。他们吃饭时不用女仆服侍，齐夫人行动不便，盛汤端饭都由齐伯年亲自服侍。齐伯年给老妻盛了一碗绿豆稀饭，齐夫人吃了两口便吃不下去了，手举着筷子发呆。
你是想念昌蒲吧？
齐伯年低声问道。齐夫人点点头，心事重重地说，
孩子要是困在北平，打起仗来枪子满天飞，怎么能叫人放心？
你过虑了。
齐伯年安慰老妻说，
我看昌蒲在京城这几年很长才干，我们可以放心了。
齐夫人咬了一口小米面发糕，又说，
再过几天就要办喜事，是大办还是小办呢？
且看梅姑奶奶的意思吧。
梅姑奶奶听儿媳的。
齐夫人发愁地说，
我看殷家的小姐不是个会过日子的女孩，当初还不如找个寒门小户的姑娘。
要信得过昌蒲。
齐伯年又安慰老妻，我想昌蒲自有主张，凤钗姑娘会听他的话。
吃过饭，齐伯年回他的卧房午睡，但是国事令人烦恼，家事也颇乱心，身下的凉席竟像火烤一样难以入睡，而院外树上的鸣蝉更吵得他不能成眠。下午他不得不闭门歇客。
晚上，齐伯年正跟夫人坐在院中乘凉，忽听院外阵阵马嘶，跟着便响起一阵敲门声。他一边喊
门急啊，出去看看，
一边呢也跟在后面走出来。街门大开，昌蒲带领一支人马鱼贯而入，叫了声
舅舅，
忙跑上来行礼。
嘿嘿，几点的火车啊？怎么这么晚才到家呢？
齐伯年问道。昌蒲笑道，
哦，我一路上幸会几位相识，所以回家晚了。
熊大力、柳瑶金、柳黄林、柳长春四匹马和文武场的那几位远远站在菜园篱墙那里不敢上前。齐伯年问昌蒲道，
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？
大力过来，
昌蒲喊道，他在关外砍死日本警官，逃进关来赶脚为生。熊大力跨前一步扑身拜倒说，
小的熊大力给恩人老举人磕头。
哎呀，昌蒲快把他搀起来。
齐伯年忙说，
我不是官儿啊，你不要跪拜，就是见到做官儿的也不要低三下四。
柳师傅，
昌蒲又叫柳瑶金，他是柳家马戏班的班主。昌蒲刚把熊大力扯起来，柳瑶金又要跪下，他忙又伸出胳膊把柳瑶金拦住。怕见生人而又女孩子气的柳长春躲在姐姐身后，柳黄林还没有换下男人的衣裳，也怯生生的不敢抬头。齐伯年喜爱年轻人，他走近两步，抬起柳黄林的下巴颏问道，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柳黄林。
哟，原来你是女孩子啊。
齐伯年抽回了手怔住了。
哼，他们爷仨都有一身好武艺。
昌蒲又从柳黄林身后扯出柳长春，
我带他们到县城来，想请他们在日之小学操场表演马戏，不收地皮钱。
齐伯年答应道，
小学后天放假，就可以在操场表演他们的绝技。
昌蒲又说，我还想把大力留在身边，将来有所倚重。
很好很好。
齐伯年吩咐老仆人门吉，
你给众位客人安排食宿，不可怠慢。
昌蒲搀扶舅舅回院里去，齐夫人已经在正院月亮门口拄杖等候多时了。
舅妈，您又为我提心吊胆了吧？
昌蒲嬉笑着问道。
儿行千里母担忧呀。
齐夫人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深深叹了口气，
还不快到后院看你娘去。
昌蒲将舅父和舅母送到乘凉的假山石下，才到母亲居住的后院去。后院五间大房，两间小屋，院里有一棵怪松，几株老梅，树干翠竹，两洼杜鹃花，还有一堆古香古色的彩釉鱼缸，养几尾鱼和几蓬莲，满院流荡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昌蒲的母亲并不是齐伯年的胞妹，齐伯年22岁考中举人，随母亲到城郊去祭祖，陆续从外地逃荒的一家三口归途，那一对走投无路的夫妻已经双双吊死在路旁的歪脖树上，5岁的小女孩跪在父母的尸身下哀哀啼哭。齐老太太心如刀割，把小女孩搂在怀里，打发齐伯年买来两口棺材，请来地保， 庄恋掩埋了小女孩的父母，把小女孩带回家去。齐老太太年轻守寡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于是就把这个孤女收为女儿，十分疼爱，取名齐梅，全家上下都叫她梅姑娘。梅姑娘聪慧超人，齐老太太让齐伯年教她读书，18岁时不但读完45经，而且通晓诗词歌赋。齐老太太去世，梅姑娘跟兄嫂一起生活。齐伯年比她年长16岁，齐夫人更比她大22岁。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兄嫂更是疼爱她。后来齐伯年为他挑选了一位品学极高的青年才子，谁想红颜薄命，嫁过去没几年，那位才子不幸身亡，梅姑娘带着孤儿昌蒲回到了娘家。齐伯年夫妇十分悲痛，觉得一生对不起小妹，也负罪于九泉之下的老母。这时候齐伯年已经有了一点家产，就写下文书，将全部财产归于梅姑娘所有。20年过去，小昌蒲已经是20几岁的北京大学毕业生，而当年20几岁的梅姑娘也已经是年过半百的梅姑奶奶了。梅姑奶奶幽居后院，每日浇浇花，看看书，写写字，画松竹梅莲，很少抛头露面。他的字如其人，画如其人，温骨俊秀，品格清高。昌蒲快步走进后院的小门，大喊着：
娘，我回来了。
梅姑奶奶闻声从屋里走出来，身穿飘飘然的白绸衫和黑绸裤，手拿一柄缟素团扇，神态端庄深沉，恬静优雅。
啊，又长高了。
梅姑奶奶微笑着。
学问呢？
明天请您殿试。昌蒲压低声音，神秘地说：娘，您猜我遇到谁了？
谁？
您最喜欢的人，常常挂念的人。昌蒲望着母亲的眼睛，梅姑奶奶眸子一亮。
难道是他？
他又是谁？昌蒲明知故问。
是你方官姐姐。
娘真料事如神。昌蒲笑了。他跟夏静雄先生秘密住在北平香山，约我在颐和园见了面。
对你必定有所教诲吧？
梅姑奶奶欣喜地问道。嗯，训导甚多，大受教益。昌蒲兴奋地说，夏先生还让我给舅舅捎了一封长信，希望将学校变成训练抗日战士的地方。
快给你舅舅送去。
梅姑奶奶催道。
今天下午殷县长带来3封电报，听说倭寇兵犯北平城，战事吃紧，你舅舅十分心焦。
哎呀，昌蒲全身像着了火。昨天夜晚火车经过卢沟桥，走出20-30里，隐隐约约听见枪炮声，原来是日军发动了战事。
快到书房去，快到书房去。
昌蒲扭头就走，忽然又转过身说：哎，娘，我在路上结识了几个人，其中有个跑马戏的女孩子，不但有很高技艺，而且有很好的人品，您愿见他一见吗？
请他来吧。
梅姑奶奶说。
长妈，跟昌蒲去。
昌蒲和长妈来到外院，只见柳黄梨正调拌芝麻酱，切黄瓜丝儿，给大伙儿抻油丝面吃。
对不起各位。昌蒲连连说。仓促之间只有粗茶淡饭，先吃一顿吧，明天再设宴招待。
哎呀，公子，您太礼重了。
熊大力和柳瑶金 捧碗过头，感激地说。昌蒲向柳黄林走过去，笑着说，姑娘，我母亲想见见你，你跟长妈走一趟。
哎呀，姑奶奶赏脸，黄林儿，快去。
柳瑶金高兴地说。
我。
柳黄林背转身。
我不敢见，我见不起。
去吧，黄林，我母亲会喜欢你的。柳黄林瞟了他一眼，脸上绯红，低着头跟昌妈走了。昌蒲又一再请大伙吃饱，才到舅舅的书房去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春草与狼烟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